本名我等辈，一是真心跌倒醒思，正是这一段这个意思。那么前面所讲邪说这个无跌倒之心，那么这个地方正说这个跌倒之相，正是给阿难尊讲说银河名为我等跌倒醒思，正是解释这个跌倒这个意义。那么阿难尊的所问这个意义呢，就是不晓得这个跌倒之因，也不晓得这个跌倒之缘。隐语他根本不知道，所以他在请问一佛。那么佛呢，这个地方讲正是他的解释，就为什么我说你们一是真性跌到生死呢，这么个意思啊。汝等，这个汝呢是指的阿难，等就等于这个相同于阿难这个法会中一种大众啊，就是汝等。一是本妙，这个乙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真性呢，本来没有乙，不过说个乙，实我们的真性本来没有实，好像是实了，这叫做说明这个乙实啊。那么乙是什么呢？乙是心性，就是我们这个真常佛性，也就是即常的心性。我们即常心性为什么说个叫做本妙呢？因为我们这个心性呢，它不需要假借这个修行用功而且能够正达，它是本自圆成，它是天然的妙理，不只不过是呢假借这个修行用功而把它学发出来，所以叫做本妙，是根本就是微妙。那么这个正是指的是我们这个心性的本体来讲的啊。曰妙明心，保明妙性。这个曰妙明心呢，可以说是我们这一念心性的它的功能作用；保明妙性呢，是说明我们这一念心性的它的体，就是这两句呢，说明这个体用是双掌，全部把它说出来了，叫体用双掌啊。那么就解释这个字的意义啊，什么叫做语呢？这个语就说明我们这一念的心性呢是周遍圆满，因为我们这一念心性这才是心包太虚周遍圆满啊，它有这个意义。为什么说个妙字呢？这个妙就说明我们这一念心性啊，它是不可思议，你开口变出，那么开口变出动念就拐的，所以叫做不可思议。那么为什么说个明呢？因为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它是能够洞察万法，能够继续照料一切诸法，所以称之为这个指这个实相的般若智慧。为什么说个心呢？心为万物之主，一切万法呢都是以心而成，所以叫做曰妙明心。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呢，的确有这个功能，保明妙性。这个宝呢，也就其余地方说明这个等于那个摩尼宝，那么它是最为尊贵之极了，就我们这的心性它是在一切诸法之中最为尊贵，而且是尊贵之极，所以叫做宝。明呢就说明这个实相这个般若的智慧，而且呢它能够照料我们这个心性，由这个心性而起这个管照我们的心性，所以称之为明。妙就是指的我们这个这个以明而照这个体，以体而起这个智，那么也就是说如如之理其如如之智，以如如之智管照如如之理，理智不二，理智一如，所以称之为妙。其实这个缓是上面那个不可思议的意思，下面这个性呢，性一切性，那么这个一切这个性，一切的心性，那么叫性一切，它可以说是一切心之性，一切法之性，心性法性，这个心法虽然不同，但是其性的就一，那么这正是指明这个性的性体的，就性一切心，性一切法，所以叫做曰妙明心，保明妙性。那么看这个偶益大师这个地方解释了，就 我们这个见面行性是不加以修正，故名叫做本妙。这正是铁然的妙理，不加以修正，故名叫做本妙。今日常照，照日强极，所以叫做妙门性。那么，照日这个今日常照呢，叫做这个圆妙门性；照日常极呢，就是宝妙妙性。这正是呀，这个体用用体，这正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我们既然讲到这个地方，也大概把这个意思说一说啊。假使单单说心或者单单说性，那么它都是呀、这个体用二法双具的。说心就包含性，说性就包含心，它的体用是绝对不离的。如果单单说这个心啊，如果单单说，如果是单说，那么就是它体用皆具，单说心、单说性都是一样的。如果是双举心性，那么双举呢，那么它这个体用啊是不分的，它就自然而分了。也这个体呢是指这个寂静的意识，不变的意识。要是也这个用呢，它就是这个觉照的意识，随缘的意识。其实这就是我们心性之体。其实这种道理呢也的确是很难以懂的啊。不过呢，你在这个文上面，我们也不能不讲。是人无中迷，那么这一句呢，可以说是啊，把这个上边本妙圆妙明心宝妙妙性迷失了。那么迷失了之后怎么办呢？是迷真就认妄，在那本来物的心性之中啊，而迷惑任取一点点这个迷情，这一点的迷情指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无始根本那个无明，就根本的无明惑。其实这个认知啊，就是属于跌倒。假使我们在这一句一句之中啊，就是认迷中之物，那么我们就是由这个无明，由这个真如而生无明。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正别执。假使我们在这个物中，在本来的物中而认一点迷情，那么这正是属于真如啊，这个无明心真如。那么，这是属于这个颠倒了。其实这个颠倒之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这里。所以认物中的认起这个本来物中啊，这么一点这个迷情，就是那个一念不觉而动，叫根本的无明。所以我们这个真性呢，在这个时候虽然未失呀，就好像是已经遗失了。然而呢，就认起本来物中一点的迷情呢，在执着这一点迷情，以为就是我们的真性，那么这就是迷上加迷，跌倒之中而跌倒了。这迷上加上迷了，跌倒之中是跌倒。所以这一句的认物中迷这一句呢，正是这个相被分这一段。那么你是认迷中之物，这就是正别执；认物中之迷，这就是好心颠倒。慧美为恐，恐慧暗中皆暗为实，实在妄想，想象为神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正是说明，既然迷真以后啊而认妄，那么既然认妄，这种这个义理，这种这个这个情况，就那怎么样一种情况法呢？那么就是这一段之中啊，就给我们解释出来了。不过这一段也是很难以懂，很难以了解的啊。那么我们先来解释这个第一句，就这个慧昧为恐。我先把这两个字呢先说一说啊，这个慧呢是指什么意思呀？就指那个这个每一个月最后的那一天，也叫给三十。那么这一天呢，这一天晚上啊，这个没有这个日光，没有这个月光的，可以说是叫做昏天黑暗啊，就是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很不明显的，叫做慧，就是这个三十这一天啊。 就是浑体合体，什么都不明显。这个昧呢，昧就是你昧，可以说我们这个东西南北都分不出来了，叫做晦昧这两个字。但是这两个的意义呢，还是这个我们是要把这两个字这个意义解释出来了。这两个字呢，就是指我们最初一念不觉这个无明妄动，就是指的这个。那么我们接着正式解释这一句这个意思啊，也就是说一切众生呢，他本来啊这个心性，他是机而常照，照而常解，妙明明妙这一念的心性。那么在这一念心性之中啊，他本来也没有理，是也没有物，也没有像我们现前有这个身心世界一切的主法，根本没有的。那么怎么样有了呢？就是迷真是一念不觉而妄动了，就是说那就冷，就是那个大乘起信论中所讲，是最初一念是不受自知真如，不受自性一念的妄动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成了这个在这个真性之中啊，有了起了这个一念不觉这个无明，就是一念不觉的无明。那么这一念不觉的无明是什么呢？就是属于野相，这个起信论上所讲的这个野相。那么这一个野相究竟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一念这个真性之体，是一念的不觉。那么把这个真性呢全体而成为这个无明的，所以那个经上常讲是这个无明，这个无明复性即实性，其实这个无明并没有什么，无明就是有这个真性而起的。你好像这个方向吧，这个方向迷东为西，我们迷了这个东方而为这个西方，那么这个究竟它有没有这个体质呢？没有的。那么假设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这个是西方，这个东方，我们一念的迷雾，那么这个中间有什么？根本就没有什么，只就是这么一念的迷雾。有人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就了解；没有人告诉我们了，我们认为这是东，以东为西；有人告诉我们了，哦，这是东，这是西。那么这个就我们的一念的无明是什么？也就是什么本来没有一个什么叫做无明的，就是一念的迷惑。所以叫做一念就不觉了，一念不觉把我们这个真性呢转为这个无明，那么这个叫做野相。那么其次呢，他在这个野相之中啊，还要转为这个能界，因为有了能界呢，他还要有这个所界的东西，叫做所界。不过这个能界所界呢，不同我们处处的那个解释，是在起信论上那个三系，叫做三种细相啊。就是无明不觉生三系那个三种现象。那么既然这个把这个无明转成为能界了，那么它就一定有个所界，那么就把这个这个性空之理呢，就变成这个完虚空为所界的。那么我们在那个本来有这个光明的智慧呢，转为能界了。那么这个理由就是这种道理，所以你要懂呢很难以懂，但是理由呢还就是这么个理由。所以把这个叫做晦昧为空，晦昧这个无明为空，把这个真空之理呀变成为外空了，把这个无明呢变成为能界了，就是晦昧为空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有了我们这个能界的这个界这个地，或者就指这个第八识了，有了这个第八识，把这个这个真空，把这个真空这个空意啊变成了完空，就是这一句就把这个真性变成为无明，无明成为能界，能界把这个真空的妙理呢变成为完空，叫做晦昧为空呀。那么下面这一句再解释这个第前下面两句啊，空晦暗中是皆暗为实。那么第一个孔子，这个孔慧，这个孔子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上边那个完虚空的。那么这个慧是指什么呢？就指我们这个无明转成为冷界的界分了，这个完空的转为这个所界的相分了。 两种，那么在这个能所相对之中呢，那么下面这能所相对的，就是把这个暗相是解暗为实，这个暗呢也是指上边的暗，解这个暗相啊而成为实，这个实指什么呢？就是地水火风的四大，那么这个四大是指什么？就外边的，不是我们内身的，就外边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，叫做解暗为实呢，把这个暗相结起来，结成这个为实，就地水火风的四大。那么这个暗是什么呢？就混柔，就是也就是那个混迷，就是我们这个不分这个东西南北这个暗啊。那么把结成这个四大了，这个四大是属于外实，不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内实啊，叫做结暗是为实了。那么下边再解释这里下边两句啊，实者妄想是想象为神。这个实是指什么呢？第一个实质是指什么呢？就是说前边不是有了我们这个第八识吗？第八识为这个能界的界分吗？这个空离成了这个完虚空吗？那么下边这个四大已经是在这个虚空之中成了地水火风的四大呢，已经有了这个世界的主法了。也就可以说，这个虚空之中呢，有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地大，也就是说有了这个世界了。那么下面这个实者妄想啊，这个也不要太讲多了，就也不好懂的，也不好记了啊。实者妄想，那么下面这个实质是指什么实呢？就是说我们这个第八识，这个一念的投胎，它假借外边这个父母之缘投胎。团聚父母的七八二点，那么这个叫做识。我们这个第八识同这个父母的七八二点合合了，叫做识者，就是我们这个识也掺在我们这个妄想，就如胎如以这个父母之胎了。这个妄想指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第八识如胎之后升起我们这个第七识，升起我们这个第六意识。那么第六意识或这个第七识，就把这个父精母血这一点在这个母胎之中啊，把它变成了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四大的五根，就是眼耳鼻舌身的五根，那么就是这个四大加合，这是睡内，这个识是睡内识了，不是外识了，叫做识者妄想。所以我们出胎之后，那么我们这个心意识，这个识呢，是指这个现行的第八识；那么第七识呢，是指我们的意根；那么前六识呢，是假借我们这个五根升起攀越外边的五层的境界，攀越完了以后，落在我们这个意地之中啊，为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。所以叫做识者妄想了。那么这个一路有这个跌倒之圣啊，一路到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神性世界，叫做实者是妄想。那么这个想象为神，那么想象为神，在这个上面那个实者妄想呢，就在第八识已经投胎了，这个和这个有这个父母七八二跌，那么还有我们这个第八识、第七识、第六识已经都有了。下面想象为神这一句正是在这个母胎之中啊，把这个五根那个称之为这个相状了，四大合合为神，那么再由我们这个心意识呀，把它这个合起来了。这个想就指我们这个意识，第六意识；相就指我们这个五根；这个神呢，就指我们这个四大合合这个根神呢，一直等到我们现在，叫这个想象为神。既也内有取外本矣，浑若扰相以为心性。那么这四句话呢，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。那么这个呢，可以说是这个前边人无中迷，那是属于根本无明。然后这昏迷未空以下这一段呢，是有那个。人无中迷一直到了我们这个现在，就是有了现在这个神性世界，现在已经完全都有了。有了这个神性世界之后怎么办呢？ 聚也没有是起为本意，聚这个聚呢就是聚集，也聚很多的。那么聚什么东西呢？聚也，这个也是指什么呢？就指外边这个五尘的境界，把这个外边五尘的境界呢，统统收归在我们这个意地之中，内就指我们这个意地。有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意地之中生住一念，生住一念是念念的不停，就是推卸，就是意念过去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分别现在的色声香味触法，推向未来的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念念的摇动，生念不停，叫做有，叫聚缘内有。这正是我们现在的情况，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情景。你好像这个扶持，它也是舍生相位处完这个具足。那么我们盘业完了以后呢，落在我们这个异地之中呢，还有分别它。每一法每一法都是如此的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应用的，我们日常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么生活。那么你不了解我们这个生活，你怎么样下手用功呢？你了解了你现在的情况，那么我们才晓得怎么样下手用功。你就持咒也好，念佛也好，禅禅也好，修止观也好，你一定要了解这种道理，不了解了完全在妄想之中，就是聚也是内有的。取外本意，这个怎么叫做取外本意呢？这取外本意这句话就是这个取，这个取向由我们这个假借我们这个六根，升起我们这个六识，盘越外边的六层境界，叫做取外，取向于假借六根升起六识，在向外边这个境界上面，这个本波不息，放逸不停，这本意叫做五欲境界之障，就是在舌声相位处也是属于五欲境界。那么这个财食名食睡也是属于五欲的境界，完全在这个财食名食睡舌声相位处上，一天起来就是这个过这个生活，所以叫做取外，取向于外境。本多是不歇，是这个放逸五欲之间而不停止，总惹这个混扰扰相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心性。所以下面就混扰扰相以为我们的心性了，这就是我们过的生活。这个混呢，就是混理，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也就可以说是这个事实在这个写的是根本无明。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属于这个。直门无明，也就是这个事相的无明，在这个事实分的这个境界上，我们不了解它。你就好像这个浮球啊，它本来是这个即空即假即种，但是我们不了解它即空即假种，它要具着舌声香味触法，那么而且呢还是这个一时一想无非种道，那么它这个舌声香味触法无非是即空即假即种的道理。那么怎么叫做即空即假种呢？就是说它是隐约合合没有自性的，而且呢它还是这个只是一个成住坏空的这么一个过程。既然它是隐约合合有这个假名假相，假的还是它，空的还是它，那么空假不二，空假一如，这就是属于种道。那么他据这个十二声闻香味触法呢，一时一想无非是即空即假即种的微妙的道理，我们不能了解怎么办呢？就在他的五层境界上盘旋分别起这个是非人我好坏，所以就是拿他的这个混扰扰相以为我们的心性。那么这个正是前面的阿难尊者所认的野人之心，野外边的分这个发成的影视，作为我们这一类的心性。以理为心，决定何为十身之内。那么这两句话就说，就指这个十法界的完全这个众生，十类的众生，不是指这个十法界十类的众生啊。那么在这个十类众生之中呀，他以万一把这个认为这个混扰扰相以为是我们的心性的，他绝对迷惑这一个心性呢，就在我们这个身体之中，叫做决定迷惑他的，在我们这个舌身根这个根身之中了，这就是
连这个四大为我们的神像，为我们这个野人为我们的形象了，以四大为神，以野人为形象。所以说是以民为形，迷惑这个野人为我们的自己的形象，那么就决定迷惑这个形呢，在我们这个舍身之内，在我们这个根尘舍身之内。所以在前边阿难尊者七处破妄前，他都认为我这个心，我这个心就在我这个身体之中啊，离开我这个身体哪里还有个心呢？所以是决定是迷惑在这个舍身之内了，就认妄人十大以为这个身相，妄人也认为自己的形象了。不知十神，外知山河，虚空大地，显示妙明真心中国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也正是说明这个迷惑这个意。这个不知呢，正是属于这个这个迷惑，也就是属于这个无明。那么就是说，假使他这个不知道以上这个这个迷惑，而且还执着自己这个身体就是我，执着个野影之心就是住在我这个身体之内，就住在身体之内就不知道。既然不知道是妄，那么他也就是遗失了真了。为什么呢？妄根本都不晓得是妄了，那么真当然也就不敢去认了。所以说不知这个实神，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色身以及我们这个眼影之心在我们身体之内，外就是属于这个内啊，这个色身从这个眼影之心外界这个山河大地，也就是世界万物神罗万象，不晓得这些个也就说明这个身心世界一切诸法了，统统都包含在你其中了，显示完全是我们这个妙明真心中所现之物，就是前边这个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心中妙心所现物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他不晓得这个都是完全是幻化而现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身心呢，就是包括这个八识，这个心法、舌法，这个心不相应行法，一切它都包含在其中了。那么不晓得这些个法，完全是妙明心中所现之物。不过这种道理啊，的确是很难了解的啊。那么在这个后边呢，那么解释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这当在这个所说，就大概说这个意思啊。你好像那个慧昧未空啊，这五句啊，就前的这五句，这就说呀，自己跟阿难尊者解释叫认五种迷的这种义理。其实这个就是第一句，不叫认五种迷吗？那么佛给他解释什么叫做认五种迷呢，这慧昧未空乃至这个想象未生这一段，他就给他解释这个认五种迷的。那么具也内有取外本矣，混淆表象以为心性，那么这两句呢，就是佛给他佛各个阿难尊者呀，是有物啊而迷，那么佛如以这个认这五种之迷情，那么这就是迷中之迷，跌倒中之中之跌倒了，所以叫做具也内扰，取外本扰，混扰扰相以为心性了。由于这个物中这个一念的不觉，无明的妄动，成为这个野相，野相呢就换些转为这个能界啊，所界呢就把这个真空啊，这个庙里变成了这个完空了，这是属于这个无明不觉生三性。 那么这是七乘论上所讲的了。嗯，那么还有这个境界无业长六处呢，那么这一句就是属于这个我们这个有了我们现在这个神性，它这个念念的分别起始，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自相，念念的分别不已，这就是属于想取相。那么这个实在妄想，这就是执着相，想象为生呢，这就是即名之相，既也没有取外本已，这就是属于业相。那么既然有了野相呢，就水也流转，那么这就是野性苦相，所以叫做境界为野长流处。其实这一段文呢，它包含了很多这个意义在其中。那么下边佛呀也说了这么一个譬啊，譬如澄清百切大海其质，为人以佛为体。这个譬如啊，上边那么解释，解把这个给它解释了以后，下面就说了个譬，这譬如啊，譬如什么呢？就譬如这个湛然澄清啊，这个百切的一个大海已经是无量无比了，何况这个百切的这么个大海呢？那么弃置，那么就弃置什么呢？放弃了，不要了。那么这个放弃是目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迷真了，这个百切大海呢，就好比我们这个戒心真心，它是这个这个宝海外这行宝太虚是两种法界，那么我们把它放弃而不认了。那么唯认什么呢？唯认一佛偶取偶体。这个佛偶呢，这个字是什么？就好像那个水里边起了那么一个水泡，就是那么一个小小一个水泡。我们把这个大海放弃，唯独啊认这么一个水泡，这个是我。那么这个批批什么呢？就把我们这个真心呀，这个真虚空变法界，把它放弃，就唯独认我们现起的这么一个神性啊，这一个四大家和这个身体，这是我的，这个里边这个眼影之心是我的，这个就是譬如这个，把我们这个这个广大无边这个心性把它放弃了，旗帜不要了。委任这个现前的这个神性，所以叫做委任一佛偶体了。而且呢，还无为缺丑，认为我们现前这个神性呢，它就是我们这个真心真心，就是对真虚空变法界，那么就是以为它就是我们的真心了。所以无为是缺，这个无为是缺丑，是穷尽淫魄。这个穷尽淫魄呢，这个淫。大海嘛就叫做影，小海嘛就叫做泡。所以这个海，这个海的也是个皮，皮什么呢？就皮我们的性海，就指我们这个界性来讲的。那么这是属于皮以来啊，皮什么呢？那么按这个法里边所讲，这个澄清白切大海呀、啊，就是指我们这个真性，就是说我们这个界性的，也就比如我们这个性海。这个旗帜，这个旗帜是什么呢？非已是已，非是事实了。本来没事，你这好像那个大海之中起来这么一个水泡，它能够离开大海吗？根本离不开大海的。这纵然我们现在有了现在这个神性，我们还能够离开我们这个真心真性吗？离不开的了。不过呢，这个这个好像未已好像是已死了。为实好像是死掉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是迷真的人妄。这为人一佛偶体呢，这唯独呀是认我们现前这个四大为身，也认为心了，只认这么一点点。而且呢，还把我们这个神心呢，无为取丑，认为我们现前这个神心呢，就是这个无穷无尽尽虚空变法界的这个真心了，叫做无为取丑。去穷尽淫法，那么我这个心性能够穷尽这个性海的一切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属于这个不但是迷中之迷，是跌倒中之跌倒了。所以下边佛就告诉我那个说：“汝等即是迷中被人呐、啊，就是不能叫迷中被，就迷中是假一辈的迷人，是跌倒之中假一辈的跌倒。”叫做迷中被人， 如我垂手等无有矣啊，就如同我把这个金石背上之以空，你说为正；下垂以地，你说为倒。那么火这个有什么差别呢？那么上垂以正是正别之，为什么你不认这个米中之物呢？那么下垂以地，为什么你要认这个物中之米呢？那物中之米还是我们这些心性，米中之物还是我们这些心性，米物皆是以我们这些心性而有。有什么差别呢？就如同那个如来，上垂金石背，下这个上之以空，下之以地，那个背不真遗失呀，也不真结实。那么就连你米，你也没，你这个心性也不结实，主父所在物也没增加呀，完全都是以这个心性，在这一念心性之中有米是有物，米物呢都是以我们这一念心性。但是米来了就是众生，物来了就是正别子。等无差别呢？有什么差别呢？只不过是一个迷雾的差别，是正别之与跌倒的差别不同。所以说，如来所谓是可怜人者呢。那么，因为佛就告诉我呢，我说是这个是可怜是可怜的这么一个人。为什么说他们是可怜可怜的一个人呢？只因是任妄是为真，那么真虽不实而是实了。这就等于那个以理的明主啊，而自己不知道，常常受这个贫穷之苦。就好像自己本来有这么一个心性，那么自己不能够着佛，但是呢，要着一个众生。也就好像那个徒弟啊，跟他师父马背啊，何所福堂是有福不生。那么目的是什么呢？意义就是在此呢。那么其实这个跌倒正别的究竟在什么地方，就是一个认物中米，认米中物。那么这是属于这根本的无明。所以这个这个一切众生呢，都是以真是认妄的，疑是这个认妄之中这个米了啊。那么再讲这个妄心呢，认为是指自己的真心，这的确是这个迷上加迷，跌倒之中加跌倒了。就譬如那个气放弃了这个白气的大海，认这个一佛偶体，那然而怀疑这个一佛偶体，就认这么一个水泡，以为我就是全部的大海了。所以这个是跌倒之中的跌倒，迷上的加迷了。所以佛说如当这个如来所谓是可怜明者啊。那么在这一段柔一大师啊，这一段注文之中啊，这个后边有一段这个文呢，这个意义是特别好，我们接下来把它说一说啊。那么有什么，因为这个文太长，我们不能完全说明，那么在什么地方开始呢，我来告诉你们啊。在但上文如来所指现前见性正指大海的全体，由这个地方开始好了啊。前边那个它是小文的，把那个文小小也就可以了啊。咳咳这个但上文呢，就是上文呢就指的这个前边啊，如来所指这个现前的这个界限。那么这个界限是什么呢？就是指的这一段文中这个大海的这个全体。然而我呢准则呢，他自己呢所执着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借问修成觉知，这个不是自己所借这个借问修成觉知并不生灭，那么在我们这个身体之中啊是不生灭，仍然就现在我们这个身体之中。如来所指那个借性，那是指的这个借性而说，我呢准则所借的这个借问修成觉知呢，那么它是只是一种功能的作用，完全局限在这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个六根之中。所以正如那么我呢真的所指责的正是如这个一佛偶体，正是认这么一个水泡。所以这父认一佛偶体， 说已是迷情了，那么这个已经是迷情了，而且呢，让这个一偶为这个鹊桥的引发，那么岂非是迷中之迷呢？那么这个正是啊，是以阿难尊者这个手尾跌倒之身，把这个迷认为是我们的真心，把那个真心呢认为是不敢认为我们的真心了，这正是属于这个手尾跌倒了。这不但是跌倒，而且跌倒之至于身，把这个一副偶体认为我们的真心，大海呢跌倒不敢认了。说如果垂手向下，谁无有解呀，而举世之人呢皆以为是颠倒的。这好像如来垂金丝背向下，谁在如来金丝之背啊，一跌也没解手，但是举世之人呢解读以为这个是属于颠倒的，这是很容易了解的。所以啊所以岂不是这个可怜可悯的一种人吗？然而人物中迷的一句，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这个意义呢比较难以了解。那么主要是这一段文这一段文呢比较很难以了解。那么偶一大师呢再把它在这里边呀把它解，那么其他的注文是没有的，唯独这个偶一大师怎么解释有这个解释，那么我们也来把它大概说一说啊。更以两义实质，是两种的义理来解释，也以五十的无名，二也现起的管照。那么第一也这个五十的无名呢，其实就是和那个解释文上那个是一样，就是在那个起信论上那个最初一念不觉无名妄动生三息，那么就是和那个一样的，不过它还有个意思在后边啊。第二呢就也这个现前的这个管照，怎么叫做现前的管照呢？就古代所讲这个一念不觉皆同一时人，那么这两句话呢并不是指这个同就指这个识人的了啊，就是我们能够失去了我们一念管照我们这个本觉的自信呢，那么我们就等于一个这个迷情这个凡夫是一样，这个识人就等于那个这个识人就譬这个凡夫，就我们有一念的不能够觉照，就等于这个凡夫，那么我们有一念的觉照，那么我们这个自信不实。所以这个古代讲啊，这个一念不生是全体性，那么意义就是在此。我们假设能够一念不生，我们这个全体这个真性全体是显现，但是呢六根踩动呢就比人解了，这也这个现前一念管照啊。那么我们下面再也这个五十五名来解释一下就好了啊。本觉之体呀、名之为物，那么这是指的什么呢？是指的一切众生呀、他这个本来具足的这种侥幸之体。那么在这个侥幸之体上啊，他穷了也没有个物，穷了也没有个米。但是呢，不过按这个祖父这一方面来讲呢，称之为物。所以，那么在这个物中呢，人的迷情就真如这个最初一念是不受真如之性，不觉妄，不觉念起而有了无明，这正是属于这个人物中迷了，这叫人物中迷啊，明物中迷了。因明离所，这个因明离所呢，因明这个因明就他心里边本来这个无明啊，他想要有一个说明的地方，这就是把他自己呢变成这个无能名，立名立说就立出于这个处说，就是把那个真空之理呀、变成为完空的，把他自己呢那个伪密管照的那一种这个智慧呢，是变成了这个无名，把这个撇空这个真空之理真空之理呢，变成了这个完空之说。叫做隐名的说，这正是前面所讲的那个无名不觉生三息，这三种的细想就也像转向现象。所以下面的字体呢转成这个完虚空了，就是那个真空之理转成完虚空，这是属于这个相分啊，这个空相这个转成这个 这个外孔，这就属于相分了。那么这个转这个无明呢，它转为这个能界的界分了。故也就是慧美微空，觉明空有，想待生若，更有风大，乃至四大，具如这个第四觉的说明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解释寥寥的解释，在这个第四觉之中啊，把这一段文呢，那佛也很详细的，很详细，很详细的。那么他只是引出这么一段文的啊。那么在这个第四觉中，那么这一段文呢，还有很详细的解释了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就不说了啊。那么这的确就是说明，故也结案为实，妄想呢就团结少分的四大，以为这个自己的身体了，由此呢就有了这个十二类的众生差别，故也想象为神，那么其余的可以知道。二也这个现前者，那么前边是原那个无明不再生三系了啊。第二也这个现前的一念，怎么叫做也这个现前的一念呢？就我们这个现前这个一念这个管制，它分分明明的。假设你希望升起分别，那么这个就叫实；假设我们一念不生，那么这个就叫智，没有这个希望分别就叫智。这一念的管制啊，是分明，它本来啊就是这个圆妙明心，是薄明。